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来到空中圣经学院。这是列王记的课程，我是胡伟华。我们今天要来看列王记下第一章跟第二章的内容。在列王记上，我们看到很清楚的两种人，两条历史的主轴。一个是君王，这些王他们的作为，他们的信仰，他们跟其他人的关系，很大程度决定了他们做王的时候他们所成就的事情。另外一条主轴是先知，这些先知在王的周围，他们或者教训、警戒、帮助，有一些时候他们甚至于是立王、废王的人物。在列王记下开始的这两章，让我们对王和先知他们所掌握的权力、他们的传承有一个非常清楚的对比。在第一章一开始说，第一节，亚哈死后，摩押背叛以色列，亚哈谢在撒玛利亚，一日从楼上的栏杆里掉下来，就病了。亚哈死了以后，亚哈谢即位，这好像是一个不需要讨论的事情。王位的继承，除非有政变的发生，不然一般的时候就是父亲死了，儿子即位，如果没有儿子就会有兄弟等等。在王室，在整个以色列的人的观念当中好像非常自然。可是如果这是一个这么大的权力，这样子的即位，或者是这些王室在继位的预备上面，是不是应该要有更好的制度，或者是个人应该要有更好的思想呢？当亚哈死了以后，这个在北国以色列的国力增强的事上有相当贡献的这位王死了以后，摩押背叛以色列，显然北国的国力正在往下掉。当长久以来臣服于北国的摩押背叛以色列，我们所看见的不是继位的亚哈谢有任何的作为或者反省。经文告诉我们，好像很平常，他在撒玛利亚，有一天呢，他不小心从楼上的栏杆里头掉下来。也许是非常的平凡的一件事情，但是在作者的描述当中，我们可以看到那里头好像可笑的一面，没有国家大政，没有计谋，没有措施，没有打算。只有他自己一个人不小心从栏杆里头掉下来生病了。某一个程度，这也是作者所要呈现的北国王位的继承，就是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难怪国家越来越糟糕，最后他们走到亡国被掳的命运。当他生病之后，这个王做什么呢？他差遣使者说，你们去问以格伦的神巴利西普，我这病能好不能好。他所想到的是，好像附近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庙，在那里头有一个神巴利西普，去问问他，我这病能好不能好。第三节告诉我们说，神的使者对以利亚说，你起来去迎着王的使者，对他们说，你们去问以格伦的神巴利西普，是不是因为以色列当中没有神呢？如果你这么藐视那一位原来这个国家创立之初，原来给所有的人下雨、五谷、新酒、油，给先知、给祭司、给以色列人所有一切的神，你藐视他，这位神说，你必不下你所上的床，必定要死。以利亚呢，就去了。在同样的一个场景，国家呢，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困难当中，王呢没有作为，在国家有这么大的危难当中，先知领受了神的信息，先知的作为是就顺命就去，所以呢，这个使者呢回来告诉王说，他们在半路上面被先知给拦住了，说你们要去问以格伦的神巴利西普，所以神的审判是王呢不会好了。当王听到这些消息，圣经告诉我们第七节，王问说，那迎着你们来告诉你们这话的是什么样的人？ 他们的回答是他身穿毛衣腰束皮带，王说这必是提斯比人以利亚。很有趣的是，王根据穿着就知道这个人一定是以利亚，显然他对以利亚的生平事迹有非常清楚的了解跟掌握。如果是这样，以利亚所侍奉的神，以利亚在加密山上所行的这一些神迹奇事等等，以利亚甚至曾经三年不祷告，结果以色列地就不下雨，这些事情对亚哈谢来说应该也不陌生。如果是这样，那他为什么要去问以格伦的神呢？当王说那一定是以利亚的时候，第九节告诉我们，这位王他的作为，他差遣五十夫长带领五十人去见以利亚。王所差的这五十夫长，五十个人，这是一个军事的单位，就好像王差遣了他周围的这一些特殊的卫队，要他们去带以利亚来。这个动机，这个行动本身呢，都有相当程度的藐视或者是不怀好意。当这一些人来到以利亚那里，圣经告诉我们，以利亚正坐在山顶上面。五十夫长对他说，神人啊，王吩咐你下来。以利亚回答说，我若是神人，愿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你和你那五十人。以利亚使火从天上降下来，这些人呢就有去无回，他们被烧死在当场。亚哈谢在宫廷里头等了相当的一段时间，发现他所差遣出去的第一个单位，五十夫长带个五十个人，这些人竟然没有回来，所以呢他又差遣了第二次。第二次的状况和第一次没有差别，所以呢十三节说他第三次又再差遣五十夫长带五十个人。这第三个五十夫长呢到了那里，他现在对以利亚的说法就完全不一样了，他不再说王吩咐你下来，他说神人啊，愿我的性命和你这五十个仆人的性命在你眼前看为宝贵。如果一个五十夫长可以从别人的经验，从事情的成败当中得到教训，那个掌有更大权力的王，不是更应该能够懂得分别事情的好坏，能够从过去的经验，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当中得到教训调整，所以他可以做更好的这一些吩咐和命令吗？我们看见的是王位的传承，在列王上下里头的描绘，其实是有很大反省的那个空间跟机会。以色列人对于王位的继承，对于权力的使用这件事情太过于轻忽，反而是在这里我们看见那五十夫长小小的一点权力，可是当他的命在生死当中的时候呢，他从别人的经验，从历史，从经历当中得到教训，他有改变，也因此他保住了他底下这些人的性命。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呢，以利亚就和第三次来的这五十夫长以及他的五十个人就去见王了。接下来经文告诉我们是以利亚和亚哈谢的对话。到了王那里去，十六节，以利亚对王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差人去问以格伦的神巴利西卜，岂因以色列当中没有神吗？你因为不求问以色列当中的神，所以呢你必不下所上的床，必定要死。在这个记载当中，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一些非常荒谬，非常叫人伤心的事。这个王损失了一些的人，把以利亚拘捕到他眼前来。可是当以利亚来了之后，王和他的对话跟之前他透过仆人所听到的完全一样，没有任何的增加，也没有带来任何的影响和改变。如果是这样，那100个人的性命其实是白白的损失，为什么一定要把以利亚带到他的眼前来呢？看起来很简单，因为他有权力，王吩咐你下来，王要你到他面前去。 可是以利亚到那里去所讲的话一模一样，也对亚哈谢完全没有影响。亚哈谢并没有因此改变他的行为，并没有因此在神的面前进食、哭泣、悲哀、恳求。事情的发展就是第十七节，亚哈谢果然死了。那第一章里头对于王位的继承、王室的权力等等，有非常非常大的反省。如果连一个小小的五十夫长都可以试着保住他底下五十个人的性命，王当然可以，也应该要做到。可是他没有。当亚哈谢死了之后，因为他没有儿子，所以呢，他的兄弟约兰接续他做王。这故事会不会有改变呢？如果约兰跟亚哈谢基本上就觉得承继权力是理所当然，他是这个王室的一员，因为亚哈谢没有孩子，自然就轮到他。如果他也是一模一样的想法，就算圣经里头没有告诉我们其他的生平事迹，整个以色列国的命运会怎么样，我们大概也很容易想象。第二章呢，就转到另外一个角度，让我们看见，如果其中的一个主轴，王和王位的继承是这样，那另外一个主轴，先知的传承又是怎么样呢？第二章第一节说，耶和华要用旋风接以利亚升天的时候，以利亚与以利沙从吉甲前往。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我往伯特利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当以利亚也要被神接走了，他要离开这一个人间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他有一个门徒，一个他得力的助手以利沙在他的周围。王室的传承有很多的宫廷的内斗，有很多的政治上面的结盟等等。先知呢，先知的传承是有很多的预备，如果先知用他的生命来侍奉，用他的生命来教育他底下的这些先知门徒，他周围的人就在他们的旁边看着这一些侍奉的先知怎么样子的敬畏顺服神，他们侍奉的果效如何，他们在当中受到改变，受到感染，以至于他们可以承继那样子的职分。当神要接以利亚的时候，以利亚跟以利沙从吉甲往前走，他们到哪里去呢？第一个去的地方是伯特利。到了伯特利之后呢，他们离开那里，他们到耶利哥，从耶利哥之后他们过约旦河。不管是在伯特利，在耶利哥，甚至于可能包括吉甲，在这里的描绘都是 那些地方有一群叫做先知门徒。我们大概可以想象是，这好像是一个先知学校。以利亚呢，原来是这各个地方先知学校的校长，他在那里把如何听神的启示，明白神的心意，如何侍奉神，把他的经验，把他的人生故事和这一些先知门徒来分享，教育他们，帮助他们在那个环境里头，他们将来可以承继做先知的职分。今天因为知道神已经要接他了，所以呢，他到每一个学校去跟他的学生说再见，也许也有一些最后的劝勉等等。这里告诉我们，当以利亚知道他要从吉甲，他要到伯特利，后来到耶利哥等等，他告诉以利沙说，神要我去，你呢就在这里等吧。可是呢，几次这样子的情况，以利沙都说，我指着神起誓，我也敢在你面前起誓，就是我一定不离开你。为什么以利亚一直不要以利沙跟着他呢？为什么以利亚不要以利沙跟着他的情况之下，以利沙又重重的启示他一定不离开以利亚呢？到底这一些他们两个人的对话，一个要留下，一个要跟随，究竟这个对话当中有什么玄机呢？我们先往下看，在这里我们发现每一个 先知学校的先知门徒都知道神接以利亚离开的时候到了，所以呢，到了每一站，这一些先知门徒都跟以利沙说，神，耶和华神今日要接你的师父离开你，你知道不知道？如果这一些各地的先知门徒都非常的清楚，显然以利沙更是晓得。以利沙也在回答这各地的先知门徒的时候，他说，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显然以利沙知道神要接以利亚的时候到了，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个留下来很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他可以和以利亚在一起的时间，服侍他帮助他的时间不多了。如果以利亚在他的身上有这么大的角色和影响，在侍奉神的事上给他这么大的帮助，对以利沙来说，陪他的老师走最后的一段路，那更是机会难得，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比这件事情更重要，这大概是以利沙一直不肯离开的缘故。反过来讲，对以利亚来说，他侍奉神的道路走到最后的一段，神马上就要接他离开了，以利沙现在在他周围能做的，能给他的帮助，其实呢，也是时间非常非常的有限。从以利亚个人的角度来说，他不需要这些特别的帮助了，马上神就要接他离开了。所以以利沙呢，其实可以留在任何一个学校里头，就开始接续他的职分服侍。他好像那个新任的校长一样，他应该就进到这一些先知学校里头，开始整顿，开始教育，开始他的作为。对以利亚来说，不需要因为他的缘故好像耽搁了所有校务的推动和进行一样，所以呢，对以利亚来说，他就要以利沙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留下来，不需要再陪伴。在这里我们看到其实一些非常美好的榜样。第一章里头我们看到是亚哈谢对于底下的人毫不在意，死几个都没关系，第一批去50个，死了再来一批，第二批死了再来一批。可是在第二章里头我们发现，不管是以利亚还是以利沙，他们对于自己的部分呢，看得非常非常的平淡。对他们来说，侍奉神，神国的工作远大过于个人的考量，这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种典范。当他们去了几个地方之后，这里告诉我们，他们到了约旦河的河边，以利亚和以利沙两个人在约旦河边站住，以利亚就拿自己的外衣卷起来打水，水就分开，两个人走干地而过。过去之后，以利亚对以利沙说最后的一段话，他说，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只管求我。既然几个该去的地方都已经去了，眼看着马上就要被神接他了，以利沙对他的忠心耿耿一路的陪伴，以利亚也觉得非常的感动，所以最后他说，最后一件事情，在我要被神接去离开之前，你可以求，不管你要什么，你都可以说。以利沙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以利亚说，你所求的难得，虽然如此，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你若看见我就必得着，不然必得不着了。以利沙的这一个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段话。可是这段话并不是以利沙在这里要求继承以利亚的职分。原来在列王记上第19章那里，上帝已经很清楚的告诉以利亚说，你要高以利沙做先知接替你，以利沙要接替以利亚，这个是神本来的心意。所以呢，以利沙在这里的这个跟接替以利亚并没有关联。更何况很多的时候我们讲的加倍，那个好像长子加倍的继承，可是长子的加倍是长子跟次子跟其他的儿子们比是加倍，而不是拿长子和父亲的来比。在这里呢，以利亚和以利沙的关系 如果是接替，那比较接近继承，没有儿子继承父亲加倍产业这样子的事情。那如果不是继承，那这里在讲的是什么呢？这里显然以利沙对于以利亚的一生的侍奉有非常非常多的羡慕。他告诉以利亚说，神感动你，以至于你可以做的事，你所得的启示，你这一辈子的侍奉是非常非常美的榜样。我盼望一件事情，就是神使用我，好像使用你，甚至于使用你做更大的事情一样。愿加倍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如果神使你可以撼动北国，求神大大的使用我，让我可以撼动比北国更大的区域和人心。这大概是以利沙的一个祈求。一方面对于以利亚的侍奉有一个非常非常高的评价，也代表他自己的羡慕，也在这里头呢显明他的心智。这个心智其实是非常难得的。我们看见以利亚在侍奉的过程当中其实非常辛苦。亚哈王呢，每一次见面就说他是仇敌，他是以色列遭大难的。耶洗别呢，要追杀他，要他的项上人头。以利亚的侍奉其实非常非常的艰难。知道以利亚侍奉艰难最清楚的应该是以利沙，可是以利沙在见证，亲眼见证这些整个事情的背后，他心中的祷告却是，我要过以利亚所过的日子，过得更为深刻。如果神让他经历这一些，我希望可以经历加倍。因为这样子的缘故，以利亚说，你所求的难得，不会有人要羡慕吃加倍的苦，不会有人要羡慕有加倍的敌人。可是如果你为神国的缘故可以有这样子的心愿和祷告，的确是难得。但是以利亚说，虽然非常非常难得，可是我不知道神会不会这样子的使用你。也许神要你做这个，也许神要你做那个。有的先知他们的一生非常的平凡，有的先知呢像以利亚一样，一直在风雨飘摇之间和王室有非常直接正面的。每一个人的角色不同，以利亚说，我不知道神给你的角色是什么，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如果在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你看见你就会得着，不然呢，我知道你就得不着。虽然以利亚说他不知道神的心意如何，但是他知道一件事，他知道如果等一下他被神接去的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以利沙如果亲眼看见这个异象，他说，我知道神会这样子使用你。这其实是一个非常美的榜样。先知一方面知道主权在于神，可是另一方面他们对于神所要做的事，神做事的道理并不是毫无所知。他们知道如果神让以利沙有一个这样子特别的经历，见证神的作为，看见以利亚人生走到最后的那个尽头是上帝何等的权柄和荣耀，他说，神如果愿意让你看到这个，我相信神就是会这样子的使用你。十一节告诉我们说，他们正走着说话，就有火车火马将两个人隔开，然后以利亚就乘旋风升天去了。在那个时候，十二节，以利沙看见就呼叫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以利沙的这个看见和呼叫很大程度需要告诉以利亚说他看见了，所以他说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也因为这样的缘故，我们知道以利亚这位划时代的先知，在那个风雨飘摇的时候为神坚立的站在那里挡住破口的这位先知，有一个真正的传人。我们在讲，在第一章里头提到王位的传承其实是非常自然，可是呢也非常的悲哀。这些人在国难当头的时候毫无作为，这些人想到的只是自己权力怎么样子的使用，对于他们所带领的人的性命毫不怜惜。可是反过来，我们看见在先知的这个传承部分却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典范。 这个老师和学生，以利亚和以利沙，他们中间有非常多的彼此的联系、赞赏、鼓励和榜样。是因为这样子的缘故，北国呢，其实应该要更早的亡国，因为王室的腐败。但是呢，也因为有这一些先知的侍奉呢，所以让这个国家可以继续在那个风雨飘摇当中，可以看见神的心意，可以有人在那个当中认识神。以利沙呢，接下来就带着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回到了约旦河边，回到了那一些先知学校，在那里开始带领这一些人来侍奉。他不但在耶利哥行了奇妙的事情，让大家很清楚地看见他承继了以利亚的职分，神给他特殊的权柄和能力，先知的传承也就因此一步一步地往下。求神帮助我们，人类的社会当中有许多的传承，不管是家庭、学校、公司等等，我们需要在意我们前人的榜样，他们的见证，我们也需要在意我们所受的训练和心智，我们更需要帮助我们后面的人，他们可以一棒一棒地把这个美好的福音真实地传下去。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次再会。 Hallelujah.